上个视频讲蜜雪冰城啊，这很多人在评论区里就聊到了蜜雪冰城这加盟的问题，就说蜜雪冰城是不是一个收加盟费割加盟商韭菜的一个品牌哈、啊？就可见这个加盟还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话题。今天呢就聊一个比较大众的话题，就是如果你想创业想赚点钱，对吧？你选择一个品牌做加盟，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做加盟究竟能不能赚钱？有趣的灵魂聊科技人文，我是李自然啊。今天和大家简单聊聊加盟店的这个问题。很多人在街边看到人家一个店火了，对吧？就想加盟人家的一个小店，特别火的一个小店。当然，还有一些人呢，他更认可一些更大的品牌，想加盟那些更大的品牌。这个我们分开来说啊。其实我见过很多这种情况了，就是说街边一个小店，他生意特别好，开得特别火，就会有人呢去和他联系，和店主联系，在小红书下面留言什么的，问我究竟能不能加盟你这个店，对吧？这个从思路上呢是想借点钱学习一下人家怎么开的这个店，然后你去复制一个嘛。那这个思想呢当然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啊，但是说它在实际操作中呢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就首先呢就是这个店业绩很好，对吧？但是一个业绩很好的店它能不能复制，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就一个店火了和这个店能不能做连锁是完全不相同的一个概念啊。就因为你如果放连锁，就是说做加盟嘛，对吧？你要考虑这个店的长期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然后这个店它这个门槛在什么地方，对吧？它如果有很多加盟商，它怎么来做管理，然后这个供应链怎么给各个店来供货，对吧？它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它和一个店找一个爆品就火了，这其实完全不是一方面的一个能力，对吧？这个而且呢一个店火了呢本身可能也是有运气成分在的，他就赶上那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店主他事先可能也没想到能火，甚至说这个店他怎么火的店主也不知道，对吧？所以说呢你如果去加盟一个看起来很火的一个小店哈，就可能这个店主也想好好的教你，也想把你这个店给你弄好啊，但是他自己说实话他都不一定有能力能做好这件事，对吧？就是而且呢就是这些小店啊，往往这个店能成功呢和这个店主本身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如果你再开一个店，这个店主本身不上心，就没有他的这个能力的话呢，这可能也是干不好的啊。而且呢这个店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经营这个店的人和这个店是不是相匹配。你这个人家这个店干火了肯定说明这个店主和这个店的气质风格是相匹配的嘛。那比如说一个强迫症开的店，对吧？你让他一个粗枝大叶的人来加盟一个这样的店，他这个肯定干不好的，对吧？或者说一个比较有品位比较有逼格的一个网红店，对吧？你要一个审美很差完全不在乎这些东西的人去加盟也干不好，对吧？这个相反其实也是一样哈。比如说一个主打性价比的就是 low low 的但是卖得很爆那种店也有很多，对吧？那你要一个太有追求的人干可能也干不好哈。这是一个开小店你去加盟可能会有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说这个小店干加盟他可能本来就干不好，对吧？然后就他想好好想干可能也想好好干可能也干不好啊。然后这个我们再看那些大品牌啊，还有些人就觉得哎那我是不是加盟一个大品牌就是会好一些。但大品牌呢其实很多所谓的大品牌他也是想赚快钱的哈，就是一些品牌他开了几家店这个店火了，然后他就马上开启这个收割联合收割机的这个模式啊。他其实也不是说想长期去做这个店，因为做店呢开店其实挺累的，你一个店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其实还是一个辛苦钱啊。然后他还不如放加盟，对吧？放加盟你一个人加盟就交给他很多钱了，然后这个就赚快钱嘛，一下子全国各地开很多加盟店。然后所以说其实有很多很有名气的品牌啊，他其实也没想就是怎么说呢好好干加盟，或者说长期的去经营这个品牌，他其实也是想赚快钱嘛，那目的就是收割嘛。那这样的品牌呢其实这个后果肯定就非常难说了，对吧？这还是好的啊，这个还是正儿八经干的。那这里面呢其实有很多很大的坑啊，比如说有些店为了去收割加盟商呢还可能就是造假，对吧？就是他找个旺的地方，然后外来人口就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地方，就他开个店嘛，然后就刷单嘛，然后门口排了很多送外卖的这个来拿外卖的快递员，对吧？然后就是外卖一个个接一个的送，然后但是其实背后都是他自己贴的钱，然后他就维持一个店很火的一个形象嘛。因为有很多流动人口，对吧？到他这个店里看，哇，你这么多外卖单子，然后这么多人来看，这么多就一天能出这么多货，对吧？就想加盟嘛，这个其实就是套路了，就是有点弄虚作假，对吧？然后这个呢，甚至还算好的哈，因为它还是一个真店，对吧？然后有很多人就直接做假的嘛，就是我们那些项目，它那个网站，这个很多都是假的啊，这个根本我们很多项目根本都不做加盟的嘛，但是有些人就他做个很像官网的东西来替我们做这个招商加盟，举报都举报不过来， 比如说你看像喜茶这样的品牌，你就它也是不做加盟的，对吧？那你要到网上搜一下，我相信肯定有啊，就是说仿冒喜茶做加盟这个店的肯定有，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挺有名的做柠檬茶的一个店叫邻里嘛，然后你看它这个最开始的那个正宗的店是拼音的那个英文字母的那个邻里啊，但是也有很多中文的这个邻里的店，对吧？反正就是这种各种各样吧，反正做加盟这个东西坑还是挺多的，就是它有可能是半真半假的，对吧？也有可能是这个网站是纯假的，对吧？也有可能这个店是真的，它单是刷出来的，对吧？反正各种各样的事儿吧，反正就是我听说过一个做这种假网站做招商加盟的一个人，然后也被抓了嘛，判了好几年。那老板根本无所谓，因为他好几千万已经就赚到手，就进去就待两年，时间也不是很久。然后我觉得这种人出来之后，可能继续再干，对吧？这个东西都很难说的，而且里面有很多更加灰色的东西啊。就比如说，有些品牌你去加盟，你到了现场嘛，他当场就让你打款，所谓进货嘛。然后他就是你在那个气氛下嘛，和搞传销差不多啊，就是你在那个精心营造的那个现场气氛下被他们洗脑啊什么的。然后如果你两个人一起去，对吧？这个夫妻店两个人搭伴一起去，然后他会把你两个人拆开哈，说你们两个人也分工一下，你去看看我们的设备，对吧？你去看看我们的产品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一个人按在一个小屋里面哈，就反正就是你一边哄一边也吓唬哈，反正就是说你不打款是不让你出那个门的哈，然后你打款就进货嘛，所谓进货，对吧？然后最后发给你一堆不值钱的货，就是各种乱象其实都有啊，反正从很简单的造假刷哈单，然后到全部都是假的东西，然后到更灰色的东西，其实都有啊。所以说加盟这个事呢，坑还是挺深的。然后加盟这个事能不能做呢？对，当然还是可以做的啊。这个模式本身其实是真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只是说现在乱象比较多啊。就我觉得首先就如果想做加盟的事呢，可能有这么几个想法啊。就第一呢，你要就是识别一个真正值得加盟的品牌，就是你首先你不要被假网站骗啊，那个东西说实话你智商没问题，仔细甄别一下肯定都能看出来这个项目的真假，你稍微去调查一下，对吧？在我相信能成为我的观众的人肯定这方面的分别，这个你只要是不是太粗心，对吧？你用心去看了肯定没问题。然后呢，就我觉得要看最重要的这个加盟店它的这个品牌它的产品怎么样，对吧？就是其实你我们做餐饮做消费看起来其实这产品还是最重要的，你产品这好才是真的好嘛。然后你靠这个真的靠别的网红东西那个都一时，对吧？你产品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而且你要考虑到这个产品的生命周期问题，对吧？它是一个封闭式的，还是一个能够日常消费的经久不衰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判断一下这个产品究竟好不好，对吧？是不是好吃，是不是能够这个长久一些，这个是第一方面对这个加盟商的对品牌上的一个判断啊。第二方面呢，就是好的品牌呢往往对这个加盟者他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你自己是要有一定的经营的能力的，对吧？就是你想他这加盟商他为什么就是品牌商他为什么找加盟商，对吧？因为他在全国各地开店嘛，就当然这个品牌商是需要钱，这是第一位，对吧？他开这么多店他需要很大的钱，但是呢这个更大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要在全国各地开店，就所谓强龙不压地头龙嘛，对吧？就是你外地的一个人过来拿位置可能拿不到很好的位置，对吧？或者说拿的价格很贵，对吧？或者你外地人呢搞不定当地的关系，然后有很多找麻烦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对吧？然后你呢有在当地的是一个强龙，对吧？然后你能搞定，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强强联合，对吧？你也替品牌商出了一些钱，然后呢也替他搞定了，你利用你当地的这个能力搞定了当地的事儿，对吧？然后你自己的经营能力也 OK 啊，这样的话这个加盟店就比较容易成，对吧？所以说真正他想把这个店做好的这个品牌商，他肯定是对加盟商有要求的，他不可能说就任何人过来他走个形式然后你只要交钱就让你上，反正这种交钱就能上的呢说实话基本上我觉得都不太靠谱啊。那个其实真正这个想加盟的店他一定是对你要求是很高的啊。然后就是这个我们就说这个人还有就是他这个品牌啊是有生命周期的，对吧？就比如说你也不好说你给我前面说干米品冰城加盟店现在不好干，对吧？但其实我们看米品冰城早期加盟商赚的很多呀，就是早期加盟商很多人都赚的还蛮多钱的，是吧？所以说而且蜜雪一直我觉得他对加盟商的管理还是挺科学，已经算是很用心的了，对吧？所以我觉得这肯定不是一个割韭菜的品牌啊。如果蜜雪都是加盟商割韭菜，那这个就不好说了，对吧？那个而且比如说像很多品牌像贡茶呀什么的，你如果很早期加盟都能赚很多钱，但是这个品牌生命周期，比如说现在搞奶茶已经很卷了，对吧？你再去随便加盟一个搞奶茶的品牌，那而且现在你像喜茶呀，像我们也看了很多项目嘛，其实真正好的品牌很多都是 用直营的模式，对吧？这时候你去搞一个加盟商的品牌再冲进去，这么卷的一个市场去打，那肯定不是很能打，对吧？然后比如说当时这个某个品牌吧，台湾的一个品牌，因为想加盟的人太多了嘛，然后他们首先加盟第一个条件是看你的这个是什么地方的人，你是台湾人，然后再谈下一步，对吧？你是大陆的人，根本没有机会能加盟进去。就好比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个以前那些互联网公司，有很有名的公司，他招聘嘛，这个收到就一堆的简历嘛，先扔一半，看都不看。这叫什么呢？就先过滤掉一些运气不好的人，对吧？因为这个选择余地实在太大，就是人进去的实在太多了。但是这些品牌呢，就是你听起来好像是挺残酷，或者是没有那么靠谱，对吧？但其实这是真实的想做加盟的，就是想好好干的人才会这么干啊。他这个那些想割韭菜的，就是你巴不得你多报一点，我每个人收十来万，对吧？收多少钱？那其实那个他肯定赚钱更多的嘛。那真正好的加盟商，他才会去想办法去筛选这些人，因为他也要保证自己的品牌能够做好，对吧？他要找到那个合适的人来做，对吧？然后就是很多品牌他也会看看你有没有经营店的能力什么的。然后我也听说过一些申请加盟店的人，他们会写很长的那个材料嘛，来证明自己，第一是来诚心做这个东西，第二呢也是把自己的优势都说得很清楚，对吧？所以说我觉得第二条呢，就是说就是你识别这个店的时候呢，这个品牌的时候呢，就是他如果对你的要求很高，那说明呢可能还靠谱一点，对吧？这个是也是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吧，我觉得。当然产品最重要的还是哈。然后我觉得就是第一是审核这个品牌，对吧？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哎呀，我觉得就要对自己有一个合理的一个认识啊，就是这个事儿，因为你加盟开一个店呢，它也是经营嘛，就是它不是赌，对吧？你不要妄图一下子就成功，就我交了这几十万或者多少钱之后，我一下子就能够很成功，然后从此之后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对吧？这个，而且也不要期待成为一个甩手掌柜，就是我出了钱之后呢，然后我再找几个人给我开店，或者说我让家里老人过来给我看看店，或者说我让一个朋友过来给我看看店，这个其实不太现实的哈，因为开店呢，它很多东西都是要店主亲力亲为的哈，这个店它其实很多就是店主来开和这个其他人来开是不一样的哈。然后还有呢一些人就是说我什么都没有，我啥都不懂，然后我就希望交一点钱选择一个加盟商，从此就走上了辉煌的道路啊，这个说实话都可能没有那么现实啊。就是什么样的思路可能比较现实一点呢？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聊了一个人，他开加盟店开了很多家店，多的最多的时候开了10多家，现在还剩7、8家。然后他就说，这个一个好的品牌商呢，其实他的加盟店里面有60%的赚钱就很不错了，这还是好的品牌商啊，都是他过滤过的，是吧？就是说，所以说加盟这个事儿，你肯定任何品牌他也没法保证你赚钱，因为它是一个商业的经营，对吧？这个做生意都有风险，那你不能期待真的是做了就能赚钱，就是好的加盟商可能也只有个6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成功率，对吧？然后呢，我说的这个人呢，因为他最多开了10多家店，他加盟了很多个品牌啊，他其实当时就是专注做奶茶这一个赛道嘛。然后他说，反正就如果你加盟了一个品牌干得不好，那比如说加盟费可能你开这个店需要50万，对吧？那其实你止损是比较快的，你给自己设一个止损线嘛，你可能一共总投入到了60-70万、70-80万，就不会再亏更多了嘛，你就把这个店就关了。但是如果你碰到一个品牌它很赚钱，那这个店它也是有生命周期的，对吧？它在它这个生命周期内可能给你带来就是好几百万的一个收入，对吧？所以说他加盟的店呢，就是加盟了一些很多个品牌，有一些赚有些亏，但是亏的那些呢就是亏的都有限，对吧？因为他很快就把店停了，但是赚那些呢，可能一个品牌能给他赚个几百万这样子，总体来看呢还是赚了不少的啊。就我觉得，而且呢，就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他都是加盟的奶茶的品牌嘛，在这个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自己对奶茶品牌的这种和开店能力的这种理解呀、经验啊什么的，然后这样的能力呢，就也可以让他加盟到更好的品牌，对吧？因为人家也要求问你加盟过什么东西，或者说有没有开过店，他都很熟悉了，对吧？那这样的更好的品牌呢，他如果你没经验的人，可能加盟不进去，他就能这个加入进去，对吧？那他也是，而且他也了解品牌方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他在和别的加盟这个想加盟的人竞争的时候，他就会写一段话嘛，然后说把他的优势说得很清楚，对吧？那像这样的人呢，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预期的，就是说我加盟店我也不一定赚，对吧？但是我加盟店呢，如果是不行，我就快速的止损掉它；如果行呢，我就让他多跑一段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收获了对行业的理解啊、开店的经验啊什么的，这样我也方便我后面做后面的事情，对吧？这个，哎，我觉得像这样的加盟的方式呢，就是相对来说更正确一点，对吧？而且对自己有一个资金的管理，我不是说我的所有的钱我就是赌这一把，我就要干这个东西，对吧？这一把呢，我如果赌亏了，那我还可以干别的。然后或者说，这个你有很多人他以前也没开过店，对吧？他 开第一家店他也不知道怎么开，他找一个相对比较大的比较成熟靠谱的一个品牌，然后这样的话呢，我开一个店，首先呢我有可能能赚钱，另外一个呢我也能在这个里面学习开店的一些知识，对吧？说不定将来我也能创立自己的品牌或者怎么样，对吧？如果你是奔着这样的一个心情和目的，那我觉得可能就是更健康一点，对吧？他不是说很多人我交了钱之后进来就一定要怎么样，对吧？其实我听说过太多这样的案例，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有一对那个老年夫妻嘛，然后他们是当教师的，是赚了一辈子的钱给儿子开个搞加盟的店，到最后也没搞成，然后这对夫妻就闹嘛，反正到公司总部要死要活要怎么怎么样。但你说这个事呢挺可怜的哈，但是根本来说呢还是就是说对商业这个事情呢他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和理解啊。然后我觉得第三条呢，就第一条是你识别这个品牌，对吧？第二条是你评估自己的能力，对这个事儿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对吧？第三条呢，我觉得就是你最好能找那些已经加盟了这个品牌的人聊一聊，就是你不能听厂商单方面的宣传啊，你不能老去看他那个样板店干的怎么样啊，你去找一些和你一样就是真实去加盟这个店的人，然后问问你加盟之后的这个体验是怎么样的，你的店是怎么样的，对吧？这个干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坑，有什么困难，然后是不是说的像这个加盟商说的一样好，对吧？然后这个里面这个反正我是觉得你这种基础的这个打探情报的能力、社交的能力肯定要有的，对吧？然后你去找一些这样的人去谈一谈，再去做这个加盟的这个决定嘛，就是任何大的决定你不要做得太快，对吧？你去了加盟商的总部让人一忽悠马上就交钱了，那肯定不太行，然后这种大决定你还是得尽量慎重去做，然后不管他们说得再好，对吧？你也去再和其他的开过这个店的人去聊一聊，对吧？所以说加盟这个事呢就是说肯定是能干的，但是呢在我看来它也是一个坑特别多的一件事，而且呢这个做加盟呢毕竟说实话上限没有那么高。
这一段说的不是很严谨，所以再做一个补充，加盟这个生意呢其实也是可以做得很大的，比如说麦当劳中国的这一部分其实就是麦当劳一个很大的加盟商，对吧？在美国呢也有很多专门做加盟的那种很大的公司，但这些生意呢其实对资金对运营各方面的门槛都非常的高。我们今天主要是讨论创业做加盟嘛，那这些也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毕竟你不可能靠加盟做出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企业来，对吧？那个是真正伟大的是总部的那个品牌，他们的上限就很高嘛。但是你开几家加盟店，那你也就是赚一个开店的这个钱，对吧？那所以说呢，我肯定不会去考虑做这样的生意啊。所以说这一块呢，这个也只能给大家说个思路，因为我自己了解的也不足够多。那我这边就是肯定不会去做加盟店啊，就是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很多时候这个你投入的钱多少可能是很次要的哈，这其实更能拉开这个商业上面的差距的是创始人本身的这个水平和这个认知能力，对吧？你比如说其实你自己创一个品牌，只要你能力够其实不难，对吧？你创一个开一个店创一个自己的品牌三五十万也可以做这个事儿，对吧？但你加盟可能也要花这个钱，那对于那些更可能对于那些很优秀的那种对品牌本身把握能力很强，然后也知道该怎么开店，也知道怎么打造一个品牌，也知道对吧怎么去各种各样的成熟的他创很成熟的创始人，他肯定会选择就是比如说他自己去开一个品牌，他不会去搞加盟，对吧？但如果你这个就是说没搞过，那做品牌肯定是更难，对吧？那如果你都没有成功的开过什么店，然后你想去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开加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你要注意前面这些东西，就是你一定要好好的去这个识别，对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也给这些已经是做品牌的这人说一声啊，就是大家别往那个邪路上面走哈，这个千万别干搞加盟骗人的这种事儿啊。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你真骗人的，骗投资人都还好啊，因为投资人他专业嘛，你骗了一个专业的人，那说明他不够专业，他认栽，对吧？但你骗了这些，这个，他一辈子的积蓄拿出来，抱着很大的对未来生活的希望，跟你开个店，然后最后干赔了，他自己本身对自己的预期也不正确，对吧？然后这个你去赚这种钱呢，我是觉得是不太行的。这个最近呢，我更新的比较慢啊，因为这个我在沈阳呢，其实在这边看一个项目啊，这太忙了最近。然后和很多人聊，然后说实话，最近我这个人的负能量也有点多。然后以前经常给大家打鸡血啊，然后最近一个是忙，一个是自己，反正怎么说呢，就是更新的有点慢啊。到后面呢，争取把更新速度提高一点。然后这个如果说这个不能给大家打鸡血呢，就给大家打点腹肌血也可以啊。这个后面逐渐把更新速度也提一提啊。嗯，有趣灵魂叫黑人文，我是李自然。加盟店和大家聊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欢迎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是李自然5460，全拼的李自然，数字5460，李自然5460。